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只聊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
我是 Tina。
今天的话题很辛辣，要聊渣男渣女相关的。
我想看到标题的听众会不会以为我们真的风格也太百变了。
其实因为这集上线的时间是已经临近七夕了啦，然后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集让情海中的痴情男女可以擦亮双眼，早点遇到 Mr. 或者是 Miss Right。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有邀请了一位丰富经验的来宾。
没错，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
这个错觉？这错觉吗？好，我们欢迎金童。
嗨，大家好，我是金童，我今天要准备擦亮你们的双眼，我是爱情顾问。
哇，请问你们，你有这身份？
你们现在是单身还是双身啊？
我已经结婚了。
啊，那双身很久
了。是看不出来，是不是？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哦，谢谢。我还有一个小孩。
啊，真的吗？
真的。
小孩多大了？
两岁啦。如果讲十八岁，你就会昏倒了。欸，
我觉得你今天好像不用任何的辅助或者辅导吧。
是可以这么说啦，我就走一个冷静派的，今天就让两位发挥。
所以小 C 现在是，
我其实是有一个稳交多年的男友，但是因为我身边也是有一些比较容易恋爱脑的朋友。嗯，就是也看到一些朋友的个案。
小 C 现在讲客气了，他刚刚有跟我说是很蠢的朋友。
哇，那用词比较激烈。
我很怕，不要这样，我朋友会听 podcast。 我很怕他们知道我在讲他们。
因为你要把他们打醒。今天就是要让他们彻底的觉醒。
我们要擦亮巨龙的双眼。
对，
好好。那我们想要先来聊聊看，对金童而言，你觉得渣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渣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会以玩弄人家感情为乐啊。
玩弄这个字下的蛮重的。
Play。
那怎么样是 play 的行
为？好国际化的一个解释。
就是他们会以狩猎为乐啊，你懂吗？是狩猎的感觉。得到了以后就是又对你很轻浮，就觉得whatever 随便你。
天哪，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特色。
就我以前就是听很多朋友的故事的经验，我觉得有一种渣法是把自己的过错，不论他是劈腿或者是玩弄别人，讲成是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我才劈腿的，
煤气灯
永远都不是他的问题。
对，这个蛮渣的，这个小 C 应该绝对不能接受吧？
没有办法，我就是高道德标准的道德正义魔人。
小 C， 我相信你应该看得很清吧，因为感情要经营啊。但渣人通常都觉得啊，随便啦。
哦，所以不用心经营应该也是渣男渣女的一个特色。
对，然后走跳情场这样。
我就觉得渣男渣女好像就是把自己放在很中心的那种位，他们不太会管别人怎么样，
就他们自我感觉不错啦。他们在情海里面就是做一些自由潜水的动作啊。
自由潜水，
因为我们要就是投入爱情感情当中，我们是要准备装备，我们要有所准备。可他们就是不用装备，他们可以在里面这样，哦，潜来潜去，
游来游去。
对，
所谓的准备什么呢？对金童呢来说，你进入一段感情你会做什么经营的准备？
就是你要有责任嘛。嗯，你要静下你的心来。因为我目前就是有一个交往八年的男朋友。
哇塞，过了七年之痒。
对啊，当然也有一些磨合啦，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有个责任感啦。你要为对方着想，才可以走得长久。
对，至少要为对方着想。
对啊，
我觉得渣男渣女就是不会为对方着想，他们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然后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也不察晓你想要干嘛。
又察晓那个，
有感受到了，我感受到了。哦，这个用词我之前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没有出现过。
这可能之后会被剪掉。
有时候会不会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为别人着想？
不要帮他们找借口。
我跟你讲，
我想说他们的心理的状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就是好玩。
为什么金童可以这么了解？你曾经是渣男或渣女过吗？
因为我真的是，我是不敢承认，在小 C 面前我都不敢讲，我好乖哦，
直接咻火箭射过去。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平常会看我的影片的观众朋友们会传讯息来问说，哎，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会帮我解惑什么的。因为已经你知道感情世界里面长跑，所以他们就其实会来问一些咨询啊之类的东西，就听了非常多的个案。跟你们讲啦，渣男渣女在感情世界里面我觉得算豪杰，他们就那几套啊。
来说说，
来说说。对，
就像我们刚刚有说的，就是玩弄感情为乐嘛，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自我感觉很好。嗯，就因为他们通常一定是非常有自信才敢这样走跳感情间。
所以如果一个人很自恋的话，他可能是渣男渣女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自恋性人格的成分在，
辨别的方式
是不是？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不太负责任啊，极度自私，然后再来就是很擅长索取。
哦，擅长索取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反正就是你要到你以后得到你感情之外，还可以再顺便拿点钱呢，啊，
感觉是
无价购物啊，这样子啊。
我觉得就是沉迷在其中的人真的很难走出来，
真的是 你如果在里面你就是出不来。
没错，我之前也有遇过，就是一个男生，反正我们就是相遇的方式蛮奇妙的，他是在我打工的场所遇到的。我打工是在餐厅打工，然后他是常客这样子。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们的交集点蛮多的嘛，然后就会偶尔约出去嘛，然后约了之后我自己就晕了。
他是常客，那你们还是有一开始最初的起点吧，是怎么开始的？
我蛮常分享一些可能我自己在打工的一些状况啊，在我的 IG 或什么上面，然后我也没有设隐私或什么的，那个时候他可能就刚好看到吧，因为可能会有打卡、那一类的、
有这么刚好，
所以你那时候就变猎物了吧？
我觉得也许是
他锁定你了呢。
哎呀，我那时候就是太年轻了不懂事不懂事。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会一起出去啊，然后我还记得印象超深刻，第一次出去我们去看电影、我觉得看电影其实还好，可是正常看电影我们不是约了比如说去西门町看电影，好，可能大家都约在六号出口一起走去影厅然后买票这样嘛。然后我是跟他约在六号出口，我一见到他他就说哦，我票买好了。我想说哦，怎么那么好，很贴心欸。然后到影厅的时候就发现座位是那种双人雅座那种，就是一个有点类似小包厢。
怎么会有这么色情的电影院啊？
是 隐秘型的我们不要抨击电影院
真正的情人会喜欢这种双人雅座啦，不要。
有这种地方吗？
有啦有啦，我私下来跟你说，我们不要抨击电影院。
你再跟我说，你再跟我说。
对，然后我就有点傻眼，因为我们第一次出去，然后不是那种一般的座位，然后我想说好算了，因为他的那个双人雅座其实还算大，顶多就是不要靠太近就好了。整趟电影我根本没办法专心看电影，因为我很紧张，我就一方面会担心会不会就是他对我毛手毛脚或什么的，一方面就是又有点小鹿乱撞，因为就是他就是我喜欢的型啊，你知道，就是很紧张。
他的包厢有这么隐秘到他有办法对你做任何事情吗？
是没有办法，就是可是我很怕他会有一些肢体接触或什么，因为我就会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我那时候就晕得很快，可是后来有一天我们就是还好好的，就是一直都有在聊天什么的。有一天他就突然就是跟我说我想要跟你坦诚一件事情。我想说不会吧，他是要跟我说他有女朋友吗？然后我本来就想说好没关系，我要沉着冷静。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忧郁症，我就是被忧郁症所困扰。他就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不能再这样瞒你下去。然后我觉得怎么那么可怜，就是你知道女生那个保护跟圣母心态
就
被
激起来了。 这是一种索取对不对？
这就是啊，这是一种索取啊。可是太戏剧化了，他太戏剧化了。
我就觉得我不能在他很脆弱的时候就抛弃他。
等一下，
很经典的套路。
我想知道他到底长怎样，他的外观是什么类型。
他就是长得就是185阳光晒气大男孩的那一种、然后就 很心动啊，超心动的、
连镜头都要晕了是不是
你不会晕吗？
我对身高没有索取。
好，那你有没有再更具细迷的描述？
有一点像是 ABC 的那种感觉、然后
整个人就气质是很你的 type，
都是很我的 type， 很阳光，然后又长得高，然后身材是有练，但是不是肌肉爆炸的那种、然后我就整个就是被他的外表迷得七荤八素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他展现了一些他的自己的反差，就是一表人才的外表之下其实藏着一颗脆弱的心，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救他的那种圣母心态，你知道吗？
就是阳光的躯壳却有个忧郁的心。
对，我就很吃这一套。然后原本我们前期的互动是那种比较双方有来有往，后来他讲完这件事之后他就还跟我说，所以有时候我不太会去回讯息。
这个预防针打得真好。
他就这样子给我打预防针。
然后我要笑，
然后我就觉得 OK OK 没关系，我可以理解。从此之后我的角色就颠倒过来，我反而变得比较主动，最后我就觉得自己变得好卑微哦。然后后来我就是
真的
不知道哪一天，
还好你有意识到觉得自己变卑微。
对，然后我有一天就突然觉醒了，就下定决心。那时候好像是我生日吧，然后我生日的时候还跟朋友去唱歌什么，然后我就趁着有几分醉意，然后就有 text 他，然后就有跟他说哎、我醉了你可不可以来接我什么之类的这种话。我就想说好，如果他有来接我就代表他在乎我，他真的完全不读不回。
可是你们那个时候有感情上面的承诺吗？
我就觉得其实应该是我自己有点一头晕，可是因为他会做很多很多让我非常误会的动作，比如说他会送我回家，然后他会摸头纱。
不是国中生才会吃摸头纱知道吗？
我就是太年轻了。没有啦，大学。但是因为之前都没有相关的一些谈感情的经验，所以就是很容易就沉沦了。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醒了。
我也想分享一个是朋友的经验，他们也是男男这样子。后来有一次他跟我朋友说他跟他前男友已经约好下礼拜要去哪里去哪里，因为他说这是在认识 我朋友之前就约定的事情，坚持跟前男友见面，
这超怪的、啊。
对，这真的就是
瞎
超杂的，而且是住宿过夜的那一种。
什么
啊？这会出事哦！
渣男渣女真的是很会跟你索取，然后你在给的过程中，你会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好像付出很多，好像你跟对方都很投入这样的感情，但其实有时候不尽然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就不能放太多啦。就大家都你知道
这个结论也太，
因为这种事情就是你知道要叠对叠啊，
叠对叠，
就他都已经这么坏了，那你就不能就是释出你很纯情的爱情的心啊。
那金童大概是过了你哪些关卡，你才会付出你爱情的真心？
我觉得一开始真的就是慢慢聊，因为你知道日久见人心、嗯、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头热栽进去，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真面目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会跟人家聊大概一两个月，而且我会觉得说感情上面的磨练也稍微多了一点点反正就我觉得在确定感情确定关系以前，我不会随便断定就是我喜欢他，他可能也对我有意思，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要先要有一个承诺，不然很容易患得患失
哦。真的
就是要有那个仪式，就是彼此要认定我们现在是稳定的交往的关系，这样。
对，那在那之前我觉得都还不算，就他要去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觉得都无法约束。
像我的状况就是他们引起我的好奇心之后呢，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个哦，就是很完美的人设，他们就会再展现他们的反差，然后让你更想去探索他，那你探索之后就着迷了嘛，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我就要对他付出更多，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探索。
我的初恋就是这样子，
好狠哦。
对你这样子吗？
对对对，虽然他现在已经变成直男了，就是他去跟女朋友交往哇，你这个什么难以置信的表情、啊、
不是，这样真的很渣耶
那时候可能他也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是爱啦，就年纪还小、嗯、那他就是会释放一点点这样的讯息，然后就要我帮他做功课，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然后我每次都边画边哭，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出柜你知道吗，还就是高中的时候，同学们就觉得说哦，为什么你帮他做功课，那我也要啊，所以就很多男生会把作业丢给我，那我就满手作业、啊、然后因为那时候要画画，我就是要把那个画摊在地板上围着我这样，然后我就画苹果一颗颗这样画、欸啊、然后边画边哭、欸、
那你帮他做作业这些的，他有表示感激或者是对你做出一些 commitment 或什么的，然后让你继续
摸头杀
你还说我
、欸、我那时候几岁，我十几岁
头一脚
我十几岁而已，而且我跟你讲那时候还要给他钱
他以什么名义跟你要钱啊？
吃饭都没钱啊什么的、啊、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人也太可怜了吧，怎么会就已经十几岁了还活成这样，然后就想说啊，我零用钱就分你一点点好了这样子。
天哪，这就是沦陷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挫折都会让我们成长，因为我很早遇到，所以后来看事情就觉得、嗯、啊，随便你啦，要走就走，要来就来。
所以早遇到其实也没有不好，这样
就是收集样本。
对，就是早遇晚遇都得遇啊。
会都得遇吗？
我觉得就是会，因为现在、就是、尤其现在在这个社会，传讯息就可以获得一段关系
真的现在都是很快。
对啊，
应该说传讯息就可以进入一段关系了。
对， 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比较速食吧。
其实我是认为会不会遇到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啦，所以怎么去辨识跟面对
你说逆来顺受这样。
也不是啦，就像我觉得还好小 C 刚刚他有在那段感情，他有自觉，他有自己觉醒跟清醒，所以我觉得这种自觉的能力很重要。
很
就像如果你在画苹果的时候，你在哭泣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委屈，如果那个时候你有觉醒的话，后面就不会被索取那么多。
我那时候就没有，我就画苹果就说、哦、我觉得值得，为了这个摸头杀我要画更多苹果
天哪，我觉得我可能不知道跟我个性有点关系吧，就是我母羊座嘛，自尊心比较高，我就想说老娘也不是资质有多差，为什么、嗯、为什么要这样子被你对待啊。
哦，我跟你讲，我这种不是主动式的，我没有像你就是有觉醒，我就是他转学我觉得他其实有点良心自知，他觉得好像这样下去也不行，然后他本身也没有很喜欢画画，所以他就自己主动脱离
还是其实他根本也只是不喜欢画画，根本没有什么，
他不爱画画，他当初会读这个就是因为他跟他朋友一起，你知道哥俩好一起相遇好、欸、我们就去读啦，我们去画画啦，结果他另外一个人就放他鸽子，所以是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有无心玩这个东西哦。然后就是你知道画一画，然后他最后就你知道良心发现他就走了，所以我觉得他这样是不是也不算真的渣、啊、因为他后来还是有持续想要传讯息给我，只是我不太想理他。
传讯息给你，那他是传什么内容啊？
欲言又止的那种、啊、
是想要道歉吗？
就可能道歉或感谢或之类的，
但又不想要这么直接明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好像也不是真渣吧，因为真渣的话就是头也不回啦，应该这样讲。
毕竟每个人对渣男渣女的定义不一样啦，可是对当时的你是很受伤的、
啊、
我就觉得他就是对你来说他就符合渣。
对，我觉得是。
那如果今天就是身边真的很好很好的朋友，你就是明显的看到他遇到了渣男或渣女，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吗？会想要救他吗？
其实啦，我会就是好言相劝，但如果他真的就是深陷其中我救不起来的话，我就觉得就是让他去 let it go，
叫不醒装睡的人。
哇，还要饱读诗书，
是
社会观察家。
我觉得我身旁的朋友蛮多就是遇到这些渣渣们。对，然后我还在想我要不要讲，到时候他听到就完蛋了。对，
可是你没有指名道姓啊。
好，我要讲了，或者说我好想听。
好刺激哦。
反正就是我高中时候发生事情，然后我们高中就是一大群朋友，有男有女这样子， A 男就跟 A 女在一起。我自己啊，我自己旁观者就会觉得他很像在把 A 女当成他的小喽啰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但是可能就是每一对情侣有自己不同的相处方式。
你说会使唤他去买早餐这一种小喽啰吗？
A 女就是会非常心甘情愿的跟前顾后这样子，就是
A, 母性光辉比较强。
对，然后 A 女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 A 男，就是喜欢到爆炸的那一种。有一天 A 男竟然跟我们那一群朋友里面的 B 女告白，他们已经在一起了，他跟 B 女告白，然后跟 B 女说都是 A 女来倒贴他，然后他根本不喜欢 A 女，他觉得 A 女他这样让他很困扰，他其实一直喜欢都是 B 女
啊。可是已经交往了、啊、谁管你什么困不困扰，和你交往干嘛？
对啊，那你就不要答应人家就好了、
啊。对啊，对啊。
B 女就觉得很瞎、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群朋友、嗯，然后 B 女就是有拒绝 A 男嘛，那当然也是有把这件事情，他觉得有必要要跟 A 女讲，就是 as a friend。然后 A 女听完之后也是很气愤，她觉得自己被利用还怎么样，然后就是当下也是先跟 A 男分手。结果呢，同一个礼拜，好像事情是礼拜一发生吧，礼拜五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我觉得 A 男他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子，而且他有跟我道歉了，所以我决定要原谅他，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现在收听吗，这位朋友？我不晓得你还要继续跟他在一起，但我劝你赶快早点起床好不好。
我真的是，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已经劝到都累了，然后那个我就想说算了。讲到后来他可能就是他们如果有一些不开心什么，通常 A 女都会来跟我们讲嘛，就是大家好姐妹、嗯、但是因为我们太常抨击了，导致他后来都不太敢跟我们说。
对，所以我就说不要太常抨击他们，这有点像家长、嗯、譬如说我们跟爸妈说一些事情，然后他如果又来指责你，就是说 我是不是叫你不要，那你久了以后就觉得好、哦，我不想讲。
因为我觉得这点提醒蛮重要的、欸、就是如果在朋友在跟你倾诉感情的事，其实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取代抨击。
对，
不然可能渐渐的就不敢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我只讲一次，那你能听就听，你不听的话就 OK 啊，反正就是在错误中成长没有关系。
金童的做法比较好，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还是年纪小嘛，就会很看不惯，就觉得这男的凭什么这样对我们的好朋友、嗯、然后就很想要赶快点醒他。但是深陷其中的人真的不会觉得你那些是点醒，他们只会觉得你在给他压力、
啊、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办法支持我。
对、啊、
反正后来就是我们真的也是说累了，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 let it go。
我觉得我这个应该也算是比较前卫的一个个案啦，就是一个女生她非常喜欢这位男子，那这位男子他就是一个外国人，那他就跟这个女生讲说，你可以跟我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交很多个女朋友。
Oh my god, open relationship
而且是已经讲好了，我就是要这么多，然后
蛮坦诚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Are you gonna accept that? No, then you go out. 就这个意思啦。但是我们也是苦苦相劝他，但他反而是觉得哇，这样好刺激哦，因为他有尝试过一个桌子，然后就他的对象，然后旁边都是女生。
Oh my god!
然后是不是觉得很前卫？
该不会他有营救了吧？
对，他觉得嗯，虽然说这样子老娘我稍显委屈，但是好像尝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感，我觉得哦，心跳加速、嗯、你知道吗，我跟好多女生一起同桌 PK, 他就觉得嗯，如果我胜出的话似乎是有点成就感，这个成就感是我这人生中从来没有尝过的。
这是胜负欲被激起来了。
我只能说他很适合回去古代的后宫生活。
是不是？但我后来也是觉得说算了啦，因为他其实在这之中也是慢慢有得到一些挫折嘛，他们就渐渐觉得说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对，他也是只能自己起来啊。
其实总会等到那个觉醒的一刻的，
啊、我
觉得。
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不是刚刚那个 A 男 A 女。
今天好热闹 哦，
真的，就是
排队排队来分享。
我那时候讲都讲不清嘛，然后我就那时候《换成恋爱》很红，我叫他上 Line TV 看那个《换成恋爱二》，我就想说，因为他男友就跟那个很坏的前男友一样，我就叫他去看。然后呢，我就说你看完我们再来讨论剧情。然后他看完之后，好像真的被点醒了，然后就开始反思一下。
欸、这个方法不错、欸，
对。我就想说，反正我讲没有用，那我就要用电视来教育你，
用一些夯剧来提醒对方。
我以为他看了以后就会深陷其中，觉得男主角太帅了。
没有没有，他后来真的就是有一点感觉好像怪怪的，
所以挑什么剧还蛮重要的。
对，没错没错。
其实刚小 C 提到的案例是不止就是被渣的，就是那个渣男也是你的朋友。如果说这个很渣的人就是自己的好朋友，会有什么样的立场吗？因为小 C 毕竟是高道德标准的。
因为通常其实我的朋友居多是被渣的那一个人，但是如果我的朋友就是渣渣本人的话，我肯定就是抨击他抨击到爆，然后我可能就会
绝交了，
就会跟他渐行渐远。
对啊，你们也当不成朋友啦。
对，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人如果他对别人都这样的话，他有一天对你也会这样，就算你不是他对象。我觉得讲严重一点，我就觉得这个人的人品就是有问题
哦，就是道德感上面有一点点缺失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我跟 Tina 心态很像欸，因为我也没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啊。那如果他觉得他自己在做对的事情，其实我只会跟他说欸，你好像不太对劲欸，可是你也只能这样，
只能稍微提点一下这样子。
对，但是也是会渐行渐远啦。
对啊，我觉得就是
默默的渐行渐远，
有尽到朋友的义务，但是他要不要改就是真的是他的事情。
对，但我不会跟他说教啦，我就是大概提一下。
其实我的角度比较像是，也不是说一个尽朋友的义务，而是我们其实有选择要放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圈的。那你觉得这个人不是你可以认同的渣，你应该也跟他相处起来不会太自在。
对对对，
那你就会慢慢的让他脱离你的一个生活圈这样子。
没有错。
那要怎么样 say goodbye 啊？金童会有一些破解的手段吗？
说如果你遇到一个很渣渣人的话吗？
对啊，
要看你的心态是什么。看你就是如果真的坚决的说要为民除害，
为民除害。
那在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不二的妙招，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人的一些内心的心理学哦。有两个效应，它是同一个啦，就是损失规避跟天赋效应。就是人啊，我们在感受到损失的时候，那个痛苦是远远大于喜悦的。譬如说我每次陷到这个感情里面的时候，对方就是哦若即若离欲擒故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难过。因为其实我们正在损失他，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是今天你要反过来，就是当他这样暧昧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虽然爽在心里，但是你就不要太快接受哦，然后感受到有一天挑战性哦，这个不一样哦，这个妹妹或这个弟弟不太一样哦，这样子他慢慢反而会学着哦，那我好像要付出，
反而要教育对方付出
，teach them a lesson，
反套路，
真的是反过来思考了。我觉得特别有效。
好，那我们最后一段其实要来聊一下，就是现在终于清醒跳出来了，但其实这个过程是很受伤的。就是先问小 C，那时候你很气很气，
我就马上出去玩了一波。
我觉得这招很有效，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做，就是跟朋友在一起，慢慢你就会把它忘记，要有人陪你啊，无论是跟朋友或家人啊。
对，我觉得那时候朋友跟家人的陪伴真的对我来讲蛮重要的，然后就是抽离情绪吧，就是。
那我知道，如果我最近如果有朋友啊，但希望不要有了，遇到了这种需要疗伤的，我就把赖旅游的优惠丢给他。
对对对，就是让他疗伤，但是又审核包，
这样有用哦，这样有用哦，心情更好，
心情更好的。
对啊，
对，
我自己觉得最有用的好像是赶快找下一个。
但我其实也蛮想要跟两位分享一个观点，我觉得渣渣们没有走入结婚真的是一件幸运。虽然我已经结婚了，我觉得渣渣的行为其实是没有管你是结婚前结婚后的渣渣们结婚后还是可能非常自私的。就是我有朋友他的另外一半，我真的是
已经结婚了。
对，已经结婚了。我觉得渣这个事情不分婚前婚后的，如果一个人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只会不断的索取不付出的话，那婚后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状况。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观念，婚姻不一定是一个正式绑定，
我觉得不是啊。
对，但是有小孩的话那个状况会更复杂。所以其实就是刚刚金童提到说你离开一段关系很想找到下一段，我觉得有点语重心长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并不是说你结婚以后就 safe 了，渣渣的特质在婚后它可能会是一个更可怕的一种变形，或更可怕的一个延续。认识新朋友不要那么快跳入 commitment 的关系是好的，你就会让自己真的准备好了，然后真的摆脱了吸渣的体质，或者是已经可以辨识出渣渣的，然后再稳定进入一段关系的话，我认为啦，那可能会是一个更能保护自己的做法。
要抗渣的话，其实就是要多一点历练和经验啦。你看久了，慢慢就知道了。你知道，就是浑身是伤后就不怕痛了。
懂，怎么就会有一种麻痹的感觉？
我自己也是跟金童是差不多的想法啦，就是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先跌倒的话，至少不会那么痛。你看小朋友学走路的时候，先跌倒，总比我们长到170、180再跌倒来的痛啊！
那个腿会断掉，现在我们摔不得了。
真的，真的，没错，没错。
有些人可能是一展顺遂，他可能是到很后期才遇到渣，但也不用害怕，就是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再站起来，就是再清醒
的。我的确有朋友，大概因为我现在31岁了嘛，所以他们差不多同年纪，现在才开始初恋啊。哦，那他们现在就是看事情都会很重，然后看到我的时候就会一直跟我讲说啊，我这样怎么办啊，这样子。可是我其实像我现在如果在恋爱的话，我可能反应就没那么大
了。
对，所以我觉得经验还是蛮重要的啦。
没错没错。今天非常感谢金童的分享。要如何培养抗渣体质，其实我们就是要学会把自己的一些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很轻松的可以去认清这些渣渣对我们的伤害，然后就是尽早离开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身边的友人啊、亲友的陪伴也是相当的重要。其实有时候无声的陪伴，你可能通过赖礼物啊、赖贴图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甚至是推荐给他书，或者像小 C 的
赖
贴图，让他们有所启发，
那还蛮有用的。
对，
看 Line TV 上面的影视作品，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讲怎么样都没有用。
我觉得蛮有用的，
那就我们就旁敲侧击一下。
对，
其实都还是可以帮助到这些朋友的。
说到帮助朋友， Tina， 我们是不是记得之前好像我们有一个公益贴图的合作伙伴是跟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
我觉得其实渣渣们有一个核心，就是不懂得尊重别人，也其实不懂得尊重自己。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 NPO 的协会嘛，他们要从教育着手，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性平，还有就是尊重感情，你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尊重别人的身体，尊重别人的心理啊、状态啊、感受等等，这个概念是很好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会成为我们公益贴图伙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觉得很多事情从根本，就是从教育这一块，才会让整个社会关系有一个更正向的发展，
及早奠定基础。
没错，再次感谢金童的分享，祝大家可以去去渣男渣女走。然后不管怎么是不是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信爱情的好吗？
我也觉得啦，因为我觉得大家听完这一集是不是会觉得说哦，有点恋爱恐惧啊。
所以我们其实只是想要让大家擦亮你的双眼，但是呢你还是要相信爱情啊，
相信真实美好的爱情。
对，
其实不止爱情啦，友情啊、亲情啊，甚至你对大众的爱，
对，都是一种爱，
都是值得相信的。
没错没错。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网络新鲜事，或者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记得订阅333诊疗街，掌握节目的最新内容，并给予我们五星好评。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拜拜。